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，清醒的心祝福您今天一天清醒一生。30分钟一同读经，明白圣经，活出圣经。我们思想，我是否曾经期待什么人给我带来帮助和改变呢？可能是一位好朋友，或是好老师，男朋友女朋友，好老板，或是好的市长，好总统，能够带给我们帮助改变。但是我们思想，我们这样的期待有满足的一天吗？还是有更多的失望无力呢？如果我们真的盼望在地上人能给我们帮助，总有一天我们会非常失望，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。把人捧得越高，会摔得越惨，期待越大，失望也越大。人永远无法真实带给人平安与保护，但属神的子民把盼望放在耶稣的身上。耶稣是我们的牧人，是我们的良友、君王、盾牌、供应者、安慰者。神的名字是他是，神用自己的名字应许，神要供应怜悯我们一切所需。当我们盼望在神的身上，神一定用奇妙的方式安慰怜悯，施行保护。我们思想，一个好的领袖可以带给身边人怎么样的祝福和平安呢？今天我们去思想以赛亚书第32章，圣灵充满的君王。以赛亚书32:33章提到，未来有一个王用公义来统治百姓及未来的景况。上一章提到了神子民投靠埃及的错误，并且神应许要亲自拯救神的子民。公义的君王带来整个社会全方位的改变祝福，也给予罪恶公义的审判。1-8节提到将有公义的君王统治改变社会。1节，看哪，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，必有首领借公平掌权。看哪，提醒我们从现在的困境，面对外敌攻击，内部混乱，神不要我们定睛在今天的困难中，神要我们举目望天，仰望神从天上赐下的平安拯救。神要兴起一个君王凭公义行政，就是作王掌权，带领国家推广公平。这个君王本身是公义的，按公义行事，带来公义的社会国家，并且有许多的首领是借公平掌权，做官治理，按公平来管理。这里提醒我们，我们的盼望在耶稣。神兴起的弥赛亚说话行事都是公平公义，唯有耶稣作王掌权，耶稣掌权才有真实的平安拯救，并且神也要兴起神的子民，就是神的教会，神的孩子，凭公义作王掌权，与主同作王，带来全地的公义与复兴。2节，必有一人像避风所和避暴雨的隐秘处，又像河流在干旱之地，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。当这个领袖兴起时，他成为人在危险危机中真实的保护，如同在暴风雨中的避难所、隐秘处，使人能够躲避狂风大雨，又如同在干旱之地有河流经过，带给人饮水滋润生命，又如同在疲乏之地、旷野酷晒的地方有大磐石的影子，让人得着安歇舒适。神所兴起的领袖、救赎者，带给人保护、滋润、安舒，这是神今日要在神子民中所做的工作。愿我们都成为这样祝福的导管。讲到王子斯布真非常喜爱这节经文，他认为这是预表基督作为我们的王、我们的遮盖、我们的活水泉源的经文。他在多场讲道中引用这一节来安慰邻里缺乏的信徒，说这位君王不只是审判者，更是避风港。耶稣是我荒凉之地的溪水，是我困顿之时的磐石，帮助了无数的信徒在试炼、困难、枯干当中重新得力，也提升了我们对基督王权以及牧养性质的认识。3节，那能看的人眼不再昏迷，能听的人耳必能听闻。神要透过这个领袖祝福者，使人的眼睛不再迷蒙、昏迷、昏暗，使人的耳朵能够听闻清楚、听见，耳朵、眼睛被主打开，不再眼瞎耳聋。这里除了指身体的医治，更重要是属灵的医治与光照。过去神子民最大的问题就是沉睡的灵， 无法阅读神的话，明白神的话，有眼看不见，有耳听不到，这是最大的危机。如今神的大平安充满，人要恢复属灵的知觉，眼睛能看，能够明白神要做的工作，明白神的道路，耳朵能听神的声音，跟随主的步伐。第四节，冒失人的心必明白知识，结巴人的舌必说话通快。当公义的君王统治时，冒失人的心必得知识。冒失人就是性急的人，急性子，能够安静下来认识神的心意，明白真正的知识。也可以翻译成他们对人民不再厌烦，而以同情的心行事。而结巴的人口急，说话能够通快，不再吞吞吐吐，能够顺利的表达，在属灵的真理上能够耐心聆听，真正认识明白，清楚表达，说神的话，做神的工作，完成上帝的旨意。第五节，愚顽人不再称为高明，吝啬人不再称为大方。当公义君王统治时，愚笨的人不再被称为高明，显出这些人没有属灵智能，抵挡上帝的人他们的错误。吝啬人可以翻译成恶棍、小人、欺诈人，不再称为大方，欺诈者不再称为有原则的君子。可见过去在黑暗中人是何等的弯曲，以暗为光亮，与卑贱为珍贵，颠倒是非。而当上帝的怜悯引导时，神的公义降临，人能够清楚分辨是非对错，看到什么是公义、真理、美好，有对的良知，积极追求良善，这是神的工作。今天人最大的问题就是颠倒，以敌人为朋友，以色情为真爱，以毁灭为快乐，以羞辱为荣耀，唯有神的真理真光能够改变怜悯我们。第六节，因为愚顽人必说愚顽话，心里想做罪孽，惯行亵渎的事，说错谬的话，攻击耶和华，使饥饿的人无食可吃，使口渴的人无水可喝。人不再称愚妄人为高明，因为清楚看到他们所走的路径，能够真实认识什么是真实美好。人能够明白愚妄人说愚妄话，没有道德，说话没有意义，心里想做罪孽，图谋奸恶，计划罪恶，一心做恶事，贪行亵渎，就是对神的亵慢、侮辱跟玷污，说各种错误的话，攻击上帝，并且伤害人，使饥饿的人没有食物，继续挨饿，使口渴的人无水可喝，继续口渴。恶人做了各种的恶事，伤害人，背有一个根基，是对上帝的抵挡、藐视。人一旦拒绝永恒主，拒绝真理的源头，必然做恶事，做出各种伤天害理的事。因此我们要正本清源，求主恢复我们里头对神高度的敬畏，使我们重新有正直的灵，被神提醒行走正路。第七节，吝啬人所用的法子是恶的，他图谋恶计，用谎言毁灭谦卑人，穷乏人讲公理的时候，他也是这样行。人不再称呼吝啬人是大方，因为看到吝啬人的手段行事都是恶事，图谋恶计，心里想各种伤害人的诡计，用谎言摧毁谦卑人，就是贫苦人、困苦人，用撒谎的方式使困苦人得不着应有的权利。在贫穷人伸张公义的时候，他用假见证、谎言攻击人，何等可恶！这些人心里没有上帝，很残忍，特别会伤害那些无依无靠的人，以为他们无力报复，却忘记了神的公义，神会为贫穷人伸冤。第八节，高明人却谋高明事，在高明事上也必永存。高明人指的是有高尚的品格，追求高尚的事，因此行在正路上被神保护赐福，在所行的事上也必永存，永远支持使他安稳。愚昧人靠着欺压别人得到好处，但正直人靠遵行神的话得着神的应许祝福。愚昧人短暂嚣张，但最终被神刑罚；正直人短暂吃亏，但最终被神大大祝福，永远平安，睡得安稳，与神同行。什么是你我选择的路呢？有段时间我们思想神宝贵的话语。 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继续思想以赛亚书第32章，圣灵充满的君王。前面经文提到，一位公义的王要来统治，带来复兴公义，人走在正确的道路上。接下来提到神给国家中骄傲女人的刑罚，9到14节是将来对这地其上的妇女的审判。第9节，安逸的妇女啊，起来听我的声音，无虑的女子啊，侧耳听我的言语。这一段提到神对这些骄傲的妇女给予精准的提醒和审判。安逸的妇女过着无忧无虑、自以为安全无忧的生活，来聆听神的话。这些无虑的子民可以翻译成漫不在乎、过于自信，以为靠着今天的资源环境继续享受丰富享乐。这里提醒这样的人要听神的话语，神有清楚的提醒领导人。求主除掉我们自以为的安全、过度自信、靠自己、靠环境而来的把握。求神速速改变我们，起来聆听神的话，依靠神。第10节，无虑的女子啊，再过1年多必受骚扰，因为无葡萄可摘，无果子可收。这群自以为安全、无忧无虑的女子，再过1年，就是明年这时候，你们必被骚扰，因困扰、焦虑、恐惧战惊，没有葡萄可以摘，没有果子可以收，不再有农作物。显然，这群人夸口自己所拥有的物质丰富，仿佛每一年的丰收理所当然，维持20%的投资报酬率，可以安逸过一生，自以为累积了足够的金钱、财富、自由了，为所欲为。这是一个危机风暴，可以把人所夸口一切完全夺去，人还能夸口什么呢？11节，安逸的妇女啊要战惊，无虑的女子啊要受骚扰，脱去衣服，赤着身体，腰束麻布。这些安逸的妇女自以为安全稳妥，要战惊受骚扰，恐惧恐慌，因为敌人进攻剥夺这一切。这一群过去穿着细麻布衣服、顶级华服的，如今要腰束麻布穿丧服，哀悼家人过世，哀悼自己的损失，被掳到外邦承受羞辱。这是今天的大危机，人以为靠资源够我3辈子吃穿，但这样的骄傲神要刑罚，不要等到下一代，这一代就要亲眼看见这错误的夸口所带来的羞辱。求主怜悯。12节，他们必为美好的田地和多结果的葡萄树捶胸哀哭。这群女人过去夸耀自己的田地美好的收成果子、葡萄树、经济收入、不动产投资，但这些过去的夸耀要捶胸哀哭，因为这些不在自己的掌握中，将要失去，将要失落。13节，荆棘蒺藜必长在我百姓的地上，又长在欢乐的城中和一切快乐的房屋上。过去人夸口自己美好的田地、肥沃的农场，如今敌人践踏，农作物荡然无存，人被迫逃离家园，无心顾及自己的农场，被迫逃离家园，饥荒逃难。这里用农田和城市形容神子民受攻击、被掳掠的可怕光景。荆棘蒺藜长在其上，过去长葡萄树带来丰收，如今杂草丛生，荒烟蔓草。过去城市充满欢乐、娱乐、享乐，如今城市倾倒，只有荆棘蒺藜昨日辉煌，今日荒凉，情何以堪，不胜唏嘘啊。14节，因为宫殿必被撇下，多名的城必被离弃，山冈望楼永为洞穴，做野驴所喜爱的、为羊群的草场。在敌人的进攻之下，过去的首都、宫殿、王宫，甚至上帝的圣殿都要被撇下丢弃，成为荒凉。多名的城市必被离弃，过去热闹拥挤的将要被离弃，人逃离，城市被进攻，人被迫离开家乡，居无定所。山冈望楼、军事要塞、守望楼、堡垒，过去看似坚固的防御，如今完全无用，只能做野驴羊群的草场，无人居住。人到底可以靠什么呢？军事、国力、金钱，这一切在敌人进攻、神的审判之下完全无用。求主可怜我们。15到20节是这地未来的祝福。15节，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，旷野就变为肥田，肥田看如树林。 前文提到神兴起公义的刑罚，针对人的自大自傲，依靠自己的错误，而这里神应许要带来将来的复兴。过去城市成为荒场，未来荒场旷野要成为肥田，成为果园，重新有葡萄园葡萄吃，丰富的收成，甚至肥田成为树林，果树长高成为树林，可见没有敌人，长期平安富裕。这样颠覆性的改变从哪里来呢？关键在圣灵从上浇灌我们，就是神差遣他的灵带来人心的悔改，对神的敬畏，重新学习顺服神，接受神的管理，不再靠自己靠军事，而是单单依靠神，正确依靠，带来长远的平安。今天我们在一切的缺乏贫瘠中，也何等需要神的怜悯复兴。神复兴的关键在于我们领受神所差来的圣灵，神的运行在顺服人心中，我们的行动是聆听神的话，真实悔改，抓住主，支取圣灵重新进入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教会，我们的国家，圣灵做新的怜悯复兴的工作。在历史上，约翰威斯利他经历心里火热被更新之后，常常引用这一节圣经说明圣灵的工作果效。他说，不是人的修养，而是圣灵的浇灌，让干旱之地得着生机，而带来极大的复兴，也成为后代许多祷告会特会属灵复兴运动的重要应许，激励圣徒可想圣灵在生命教会中得着恢复更新的果效。16节，那时公平要居在旷野，公义要居在肥田。当上帝的复兴降临，圣灵浇灌，田野不但有果树经济的出产，更重要是有公义公平居住，每一个地方处处都有正义公道，整个国家道德提升，和谐和睦。关键在重新认识神，敬畏神，人不再被法律约束，而是被神约束，被神管理管教，走正直的路，带来和谐和平。17节，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，公义的效验必是安稳，直到永远。当人认识神的公义，尊敬神的公义，带来是平安、兴隆、平稳、安详，直到永远。何等美好！过去人以自己的财富、经济、军事为夸口，但当敌人一来、审判一来，过去的依靠荡然无存。如今是依靠神，尊敬神的话，不论有多大的危险，神亲自保护，赐下怜悯应许。在历史上，清教徒与后来的福音社会改革者，例如威廉·威伯福斯，常常引用这一段经文，强调公义、公平。真正的平安不是透过外交制度，而是当神的公义掌管时，会结出平安的果子。改革奴隶制度，推动平民教育、医疗改革，需要圣洁跟公义的动机。这成为信徒追求个人的圣洁与社会的公义结合的重要根据。18节，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居所，安稳的住处，平静的安歇所。神应许他的百姓子民住在平安的居所，安稳的住处，安静的安歇所，整个国家安稳平安无忧无虑。过去人以为自己有平安，特别这些妇女靠着经济以为无忧无虑，却是虚假的平安。如今神把真实的平安赐下，依靠神，神为我们建造房屋，看守城池，保护我们的下一代。19节，但要降冰雹打倒树林，城壁全然拆平。在上帝平安复兴的应许领导神子民时，同时神对敌人有公义的刑罚，这些过去来攻击神百姓的国家，冰雹打在他们的国家，打倒他们的树林，城市拆毁，羞辱的躺下。一方面神兴起天灾，二方面神兴起更大军事力量来攻击这些攻击神子民的人，让他们被打倒。我们相信当耶稣再来，每一位敬畏神的子民欢喜快乐，而抵挡攻击神的将要被刑罚拆毁，这是神公义的作为。第20节，你们在各水边撒种，牧放羊驴的有福了。敌人要被刑罚，神的子民要在神赐给我们的应许平安之地，水边撒种耕种，放牧羊群牛群，让牛驴肆意走动，任意吃草。可见土地肥沃，物产丰盛，牲畜可以自由而食，何等美的景象。 这里用农业的复兴、畜牧业的复兴形容大地的和平丰盛。我们不只看到外在物质的丰盛，求神给我们属灵的眼光，看到属灵的光景。真正的复兴在于圣灵的降临。我们是神的子民，认真在真理上撒种耕种，寻求神的旨意，如同牛驴寻找草一般，就得生命，得更新，全面的复兴。这是神为他子民预备最大的丰盛。恳求神今天赐下这样的复兴，我们渴望真理大过渴望金钱，大过享乐，这才是真正的平安啊。接下来要节十五节，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，旷野就变为肥田，肥田看如树林。弥赛亚统治的生活充满公义、和平、丰盛、喜乐，而关键在圣灵的浇灌。我们要等候得着圣灵充满我们，透过我们被圣灵充满带来的侍奉，使旷野变成肥田，福音的荒漠变成绿洲，抵挡变成顺服。求圣灵工作，我们思想我如何为国家、社会、家庭的领导人祷告呢？我又是一个怎么样的领导人呢？我能够分辨善恶吗？我如何支取圣灵充满呢？我们来祷告。感谢神，我们不好，但神总是把最好的圣灵给我们，呼求圣灵天天充满我们，让我们得公义、公平，得神所赐的和平、喜乐、丰盛、悔改的恩典。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一句话总结以赛亚书32章，圣灵浇灌，公义彰显，带来平安，全面的复兴。清醒的心，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愿上帝赐福您。